董卓被骗进皇城，他就发现有点不好。这阵想起吕布来，吾儿奉先何在？吕布那会儿都顶着脑门子，咬碎钢牙，恨不能一下把他置于死地。他这一喊，吕布真出来，你祖宗拜他！一颤方天画戟，扑这一击，把董卓的哽嗓挑了个窟窿，扑通，死尸栽倒在车下。李肃在旁边，撤剑在手，扑这一剑，把董卓的狗头砍下来，这就乱了套了。跟着董卓那几百人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再看吕布，在怀里头把天子密诏拿出来，高声朗诵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董卓伏法，愚者不问。”啊，那么回事，众人就喊开了：“万岁！吾皇万万岁！董卓伏法了！”一霎之时，消息传开，惊天动地，老百姓奔走相告，可为国家除却个祸患，这还了得？当时吕布和王允一商议，是董卓做这些坏事，全都跟他的谋士李儒有关系，必须把李儒杀掉了才解恨。旨意刚一传出去，外边一声呐喊，李儒府里的家人把这小子给绑来了。温子豪，我们把李儒给你送来了。李儒这小子到了现在，吓得体如筛糠，面无人色，一定眼泪流出多长来。温子豪，吕布一咬牙呀，好小子，推出去！连李儒，在李儒的一家绑赴云阳市口万剐凌迟。然后王允命吕布带大兵50000赶奔梅屋城去抄董卓的家属。书说简短，梅屋城这个地方有董卓的亲兵爱将李角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，这四个小子跟随董卓多年了，当年都是盗马的贼寇。随着董卓的发达，这四个小子也进了光了，带着几千飞熊军正在梅屋城驻守。一听说董卓死了，吕布亲统大兵来抄家，吓得这四个小子撂蹶子逃跑，把军队也扔了。四个小子撂了，吕布到了梅屋城，凡是老董的宗族，不问男女老少，包括董卓90多岁的老娘，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杀的一个不剩。什么董民呢、董皇啊，全死于乱军之中。然后把仓库打开，金银财宝、翡翠、钻石、绫罗、绸缎、粮米无数，全都得了胜利品。又把里面藏的良民妇女80-900人全都放回家去，放了把火把梅屋城烧了。吕布又把貂蝉得过来，从今以后这算真夫妻，貂蝉就跟吕布过了。这是后话不提。吕布把貂蝉得了之后，率领得胜之兵回到京城，再看整个的京城普天同庆，老百姓热烈祝贺，宣灯挂彩，放鞭炮。这个汉献帝第一次脸上露出笑容来，头顶龙冠，身披黄袍，带着正宫皇后福娘娘，夫妻二人登五凤楼跟百官朝贺。王允更是满面春风啊，凡是董卓挨帮靠己的，当然一个不剩， 这咱不必一一细表了。可是朝堂之上正在庆贺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报告：“报司徒，什么事？奉您老人家所差，抬着董卓的尸体在寺外头游街，刚走到十字路口，老百姓大家拥挤不动，有的往董卓的脸上吐唾沫，有的过来三俩巴掌蹬几脚，足见老百姓都恨透了。可有一样，还真有人跑那去哭去了。哦，国贼一死，普天同庆，什么人敢跑到那儿哭去？现在我们把这个人已经抓住了，没您的话，我们不敢处理。带上来。功夫不大，哭董卓这个人被带上来，黄白的面皮，50左右岁的年纪，细高挑，是个大个，身穿官服，文武百官不看则可，一看吓了一跳。闹了半天，哭董卓这个人是四中，名字叫蔡邕蔡伯喈。哎呀，蔡伯喈是忠臣，他哭董卓干什么？王允也出乎意料之外，用手一拍桌案，噔，蔡伯喈，我问你因何痛哭董卓？把蔡邕吓得浑身立抖，跪倒在地。哎呀，司徒大人，庸虽不才，也明白是非与好坏，皆因当年董卓对我不错，一月之中三升七官，我对董卓有个好感，是方才路过十字路口发现他死了，故此为之一哭。我知道我罪重如山，司徒如果能把我原谅了，往后哪怕我经手越族也要报恩的。百官一看，赶紧过来求情。司徒，蔡邕旷志奇才，手笔相应，现在正做汉使，还是把他留下吧。王允一听，把脑袋一拨，不对，现在董卓伏诛，天下人无不鼓掌庆贺，唯独蔡邕跑到那哭去。哦，就对他好，他就思念董卓，这样的乱臣折子留也无用，写汉书的人有的是，何必非他不可呢？左右推下去，把个蔡邕蔡伯喈推到监牢里头，活活的用绳子勒死。要不有一段书叫文姬归汉，他有个女儿叫蔡文姬。蔡邕蔡伯喈一死，他的女儿逃门在外，以后流落到北方，这是后话。单说蔡邕一死，大家照样庆贺。这时候董卓手下的人，一个叫李角、郭汜、张翼、樊稠，这四个小子方才说不跑了，哎呀，茫茫不如丧家之犬，好似漏网之鱼。这四个人一商议，怎么办？现在董太师死了，干脆咱们上表求赦，哪怕把我们四个赦了呢。这四个小子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吕布和王允饶他们的命。王允把书信撕碎，呸！董卓横行无忌，又有李儒，又有这四个小子帮忙，天下都能大赦，独不赦此四人。把来使还给杀了，有的当兵的跑回去，见着李角、郭汜、张翼、樊稠一报道，四个小子把嘴一咧，坏了，现在王允不赦咱们，哪有咱的活路，干脆把弟兄遣散，咱们归深山隐蔽起来就得了。话音刚落，在旁边谋士姓贾，叫贾诩，这小子过来了。贾诩个头不高，50多岁，因为他个儿不高，人们管他叫贾矬子。别看个儿不高，贾诩是足智多谋啊。 此为将军且慢。
啊，贾先生有何话讲？
哎呀，如果你们把弟兄遣散，大家东一个西一个，我们反倒有危险。
那依您说，以我之计，莫不如兵合一处，将他一家，召集残兵败将，以给董太师报仇为名，杀进长安。如果得了胜，我们就保着天子重整天下；如果不胜，大家再散伙不迟。
嗯，对，贾先生说的对。这四小子散布流言蜚语，说可了不得，王允、吕布最恨董卓，还恨董卓的同乡，现在亲领大军要杀奔陕北与甘肃，凡是这块的人就一个不剩。老百姓人心惶惶，问李角、郭汜怎么办，这几个小子趁这机会招兵，干脆大家入伙吧，杀奔长安，把王允、吕布杀了，一切货都没了。这一煽动阴心不要紧，老百姓不明真相，纷纷入伙，一霎之时召集了十几万军队。李角、郭汜分兵四路，是杀奔长安。有那么一句话，兵到一万无边无厌，兵到十万彻底连天，声势浩大呀。就踏马兰提赶紧到长安城见吕布、王允报告。王允大惊，马上把吕温侯找来商议。吕布一听乐了，司徒亮四个鼠辈有什么能为，待我亲同大兵去战四人，必定悬头果门，以谢天下。好吧，当时吕布命令李肃为田部正印先行官，亲同大兵五万出长安，捉拿李角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，单表这四个贼，领着十几万军队正往前走着，在东北方向又遇上一支部队，大旗之下一员花脸大将，正是董卓的二姑爷，姓牛，叫牛辅。这牛辅听说丈人死了，领着手下亲兵卫队一万来人要到长安给老丈人报仇，正碰上李角、郭汜，双方这说明了兵合一处，李角让牛辅身为先锋官暴打前敌，牛辅也乐意，领着本部人马一万人奔长安城，正好两方面的军队碰上。牛辅抡起自个儿大斧子大战李肃，李肃和牛辅两人打了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，因为牛辅是给自个儿的老丈人报仇，手下当兵也挺勇敢，一声令下，三军如同虎狼一样往上一扑，把李肃杀得大败，丢盔卸甲，大败一阵，领着残兵败将回见吕布。哎呀，温侯不才大败而归。吕布坐在上面看了看，怎么你败着回来了？
啊，我带着军兵不堪一击，被牛辅把我战败。
胆大的李肃策动我的锐气，有那么一句话，头仗胜仗仗胜，头仗败是仗仗败，你个丧家不祥的鸟啊，拿出去给我杀了。
李肃一听，这叫杀呀？哎呀，贤弟，忘了你我结拜之情，放屁，杀。
大外的嘁哩咔嚓把李肃给杀了，人头挂在辕门。吕布余怒未消，亲统大兵来战牛辅。两军队员牛辅和着大斧子定睛一瞅，一看是吕布，还没等打仗，牛辅这两条腿哆嗦开了。谁不怕吕布？吕奉先用戟点指，泼口大骂：“牛辅啊，董卓伏法，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。”你自来送死，而往哪里走？再看吕布双脚点凳，赤兔马甲山闪电一般，直接就奔他来了。 一个照面把牛虎将杀败了，我的妈，拨头就跑。吕布后边的人马往上一冲，把牛虎的一万军队击溃，抓了六七千俘虏。牛虎里的残兵败将跑到山沟里头一商议，坏了，要见李角郭汜没法交代，惹吕布也惹不起，干脆老丈人的仇也不报了，我呀撩杆子跑吧。当夜晚间，牛虎带着几个心腹人，把这些年的家底儿、翡翠、钻石、猫眼、珊瑚、珍珠、玛瑙包了个包，带着这些人逃跑。正好过一条河，得往裤腿脱鞋过。他有个心腹的家人，这个家人叫胡三儿。胡三儿这小子见财起意，他一看牛虎的势力也没了，身上带着这么些值钱的东西，我们还跟你跑啊？跑到哪儿算一站？他跟手下人一商议，一有眼儿，把短刀拽出来。哎，老爷，您看河那边是谁？牛虎抬头往对面一瞅，谁啊？一个没注意。再看胡三儿这小子，一刀正扎透牛虎的胸膛。这时候他们几个人把牛虎身上带的值钱东西都掳过来，胡三儿这小子还出了个主意，哎，咱们去投靠李文侯，既发财还能升官。
对，
这几个小子提着牛虎的人头到吕布的连营前来报功。吕布一听牛虎死了，把胡三儿这几个人叫上，从头到尾一问，胡三儿这小子高兴的过分，说话还说走嘴了，把谋夺财产怎么杀的牛虎这个经过一讲。吕布脸上一阵冷笑，好小子，为了谋夺财产就把你的主人杀害，你们是狼心狗肺，我要尔等何干？推出去砍呀！这多好，官也没成了，财产也没落到手，白把性命给搭上。吕布把人头挑出去之后，催动三军直奔李角郭汜，离着长安120里，两军相遇。李角郭汜张继樊稠四匹马一字并开，定睛瞧看，再看吕布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，掌中画砍苗金戟，催马就冲过来。而往哪里走？把四个小子吓得魂飞天外。虽然四个人都是猛将，敌不住吕布，几个照面是望风而逃。吕布这一鼓作气就追出50多里来，一直败在西山的山谷里头。四个人惊魂放定，不会呀！哎呀，哥哥兄弟，不好办！吕布勇冠三军，你我不是他的对手，这该如何呢？找军师贾诩一商，贾诩乐了：四位将军，兵家胜败之长，别看吕布有能耐，有勇无谋之辈，料使小计，必能大获全胜。好，先生有何妙计？怎么办？吕布从远路而来，恨不能一下得胜还朝，咱们破裤子缠腿，把他缠住不让他走。李角李将军在西山，郭汜郭将军在东山，一个攻他的正面，一个攻他的后背，让他腹背受敌。他打正面，正面退，背后就往前攻；他打转后面，我们正面的又往前攻他，他一打再往回退，背后的还往前攻，他转回身来奔后边，前面的再往回攻，来回的拉锯，拉他个人困马乏，把他活活的拖死。张继樊稠二位将军亲统大兵，绕路赶奔京城， 去抄他的家。吕布兵马在外，京城空虚，一鼓作气大获全胜。他的家一丢，吕布就没有办法了。四路兵马在合着一嘴，吕布是插翅难飞。
高，贾先生这主意太高了，就依你的计策。这四个贼分了兵了，一个在西山，一个在东山，张翼、樊稠统领大兵绕小路奔长安。
吕布真是有勇无谋，
第二天领兵带队来攻打东山。郭汜一看来了，领兵就退。吕布刚一追郭汜，李角领兵在后头杀来，杀！吕布驳回马来追李角，李角转身就跑。刚追了20里，郭汜在后头又上来，杀呀！别让吕布跑了啊！吕布驳回马来一追郭汜。郭汜又跑了，李角没回身了，又兜着屁股上，一连就是半个多月，把吕布急得奔奔直蹦，俩眼冒火，欲战不能，欲退不行。吕布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探马兰起来报告了，报报温侯可了的，京城危机，张继樊稠杀进城去了。哎呀，
吕布闻听好像没下躺下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
赶紧亲统大兵莫兵往京里的赶，他那一莫头，李角郭汜合兵在一处，在后头紧紧叼住不放。吕布是损伤惨重，就剩下随从3000来人到了京城长安。等他到长安一看，遍地是杀声，遍地是火光，杀咚啪啪。张继樊稠血洗长安城，正在里边杀呢，东西南北四关全占了还不说，就剩一座皇城没抢下来，皇宫算守住了，寺外全丢了。吕布杀透重围，直接冲到宫墙外的青锁门，抬头观瞧，百官都在城顶上，连汉献帝也在城上。
王司徒何在？
王允手扒垛口往下观看，哎呀，温侯你回来了，
回来了，大败而归呀、啊！司徒啊，
看现在的形势，长安是守不住了，请司徒大人赶紧下青锁门，我保着你逃到关东，另图良策，咱们快走吧。王允这阵反倒不着急了，
温侯、啊、
现在我们呢力不从心呢，我王允既然把董卓杀了，我就对得起国家的江山社稷，我不想再走了，宁肯与皇上生在一处死在一处，绝不离开长安。
将军，
转告江东父老给我带好，将军好自为之，将来给我报仇雪恨，我是不走。
司徒，你别一条道跑得黑，赶紧快走。
王允是再三不听，吕布没有办法，一看后边追兵又上来了，吕布赶紧跑到自个儿的家里头，带着妻子严氏，带着貂蝉一家老小，耗了辆车是飞马出北门。吕布奔山东跑下去，
那么他这一跑更晚了，
李角郭汜张翼樊稠李蒙王方所有的群贼杀到京城里头，把皇城包围了个风雨不透。这阵汉献帝在城楼之上吓得抖一耳战，手扒垛口，这才说话：“
各位将军，不奉朕的旨意，杀进京城，所谓何来？”
四个小子杀得跟凶神一样，把马匹带住，掌身去抬头往城上一看， 黄伞之下正是汉献帝。
主公，
太师董卓乃是干国的忠良，为什么被王允定连环计给害了？我等不服，要给董太师报仇，不杀王允绝不罢休。王允就在皇上的身边，王司徒转身过来给皇帝磕头，陛下不要疼爱微臣，臣为国尽忠，宁愿一死以求天下太平。皇上还有些不忍，再看王司徒把袍子一提，在清锁门的城楼上绕蹦下来，咔嚓的一下把左腿搓折呀、哎！那么高的城墙蹦下来还好得了？老头子喝出死去，李角、郭汜、张翼、樊稠催马过来把王允包围了，各撤兵刃在手。李角在那大骂：“王允，董太师干国忠良，因何被你杀死？”王允把眼角瞪裂：“呸！董卓果贼儿，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他人死，老百姓无不鼓掌称贺。”唯独你四人不小，反来问我。
王允，董卓虽然该死，我四人有什么罪？因何你独不赦我四人？
你们四个盗马贼，都是帮着董卓的元凶，你们还反来问我？
好，王允，把他杀了。
可惜王司徒被这四个小子乱刃分尸，死于非命。把王允给杀了，城楼上皇上把脸一挡，哎呀，爱卿哭了。这个李角、郭汜杀人眼睛都红了。这四个小子马上一声吩咐，把王允的家属100多口全都抓到，在清锁门外全给杀了。不但杀了王允的一家老少，凡是这次除董卓的与王允不错的大臣、文官武将，全都给抄了去，在城门下杀的是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河呀！李角、郭汜杀身附体，跟张翼、樊稠一商议：“二位将军，趁着混乱之时，还不攻进皇城，把汉献帝也杀了得了？你我咱们四个人轮着班的做皇上，
对，往里杀！”
这四个小子调炮攻城，要谋杀汉献帝。